我们安静。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样合一查考您话语的时间。父啊，您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来到您的面前来得着基督因为基督为我们死了，因为他又复活了这样的真理就是我们在今天能够靠着得胜的力气，也靠着得救的生命。父啊，求您把这样的道解开给每一位孩子听，也求您的圣灵下午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理解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更让我们能够把这话接到心里去父啊，谢谢您求您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马太福音的五章我们要讲完了哈，最后的几节，上次讲了一半43到48节，论爱仇敌哈，我们今天还稍微再回顾一下对，马太福音的五章43到48节哈，爱仇敌。那这个是五章的最后一个段落。那这个我们原来上一次讲的时候呢，我们把五章的一个从论发怒开始，21节往后呢，我们做了一个有意思的比较哈，就是耶稣的句式总是从你们听见有吩咐给人的话开始的，对吧？然后呢下面呢就是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他不断的重复这么一个句式的结构讲到论奸淫他也是这么说的，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讲到离婚呢，他说又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讲到启示也是这么说的，讲到报复就是3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讲到爱仇敌呢，他也是，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呢听见有话说的部分呢，都是在讲旧约神借着摩西律法给到的以色列人的命令。那只是我告诉你们呢，耶稣在这个基础上呢提升了一个台阶把这个命令呢从属肉体的命令进到了属灵的命令。比方说最典型的例子，犯奸淫杀人，属肉体的命令是什么呢？你不能杀人，你不能犯奸淫。属灵的命令是什么呢？你里面骂人了就杀人了，你里面动了淫念了就是犯奸淫了。那这个是对边上
挪一下
对，挪一下，
往那边挪一点。
对，到这儿，这对。所以耶稣的这个句式呢，其实我们看下来呢，就会用一个稍微简单的他把一个外在的属肉体的这个律法呢，已经提到了一个属灵的高度。属灵的高度呢，就是你里面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经常读到，比如说其他的宗教也提到比如说你起心动念之间，你要克服一切的贪欲，他讲的就是你里面的贪，而不是你外在的行为。那耶稣在这里讲的也是一个意思，他就告诉你呢，你外面的这些呢是没错，你是要做，但是呢如果你里面不是这样的呢你外面做的再好也没有用，因为你不是这样的人。所以呢他是从哪开始？他从光和盐开始的，就是13节是一个总纲哈，特别重要的一个总纲，就是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13节和14节哈。他说的是，他不是说的做因为你做你是可以做的，但你不是是和做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你是呢你就一直能够做但是如果你做呢，你不是这样的人呢，你能做得了一时，你做不了一世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区别。所以在这个基础之后呢，耶稣就开始讲到犹太人的律法，然后呢神真正的本相要求是什么。那他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其实就是告诉当时的犹太人，也借着这些话呢告诉今天的我们，你不要骄傲，因为呢我们真的是差得太远了因为犹太人有那个律法以后，他们就非常骄傲，他觉得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你们这些都是外邦人甚至呢在当时呢，外邦人他们觉得这个是猪是狗是吧，这个觉得我们是有律法的，所以我们是高人一等的。 所以耶稣呢就借着这个呢实实在在的告诉他们，你们有律法根本没有意义，你要变成这样的人，你首先是里面得是这样的人，这个律法才真正对你们有用。他就解释了为什么神在当时会有这么一个律法给他们。在我们上次在讲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讲过了，我们就今天不再回去看这个加拉太书。其实律法是为了把你们像这个金箍棒一样是圈在这个一个小学里的，它叫世俗的小学里的，只等到什么呢？只等到那个真正的基督来用恩典我们才真正的能够行出来的时候呢律法的时代才会过去。所以讲到爱仇敌呢，它这个递进的关系呢就到了一个顶点。什么顶点呢？就是前面的呢，当你讲到发怒的时候杀人的时候呢，每个人会觉得哎呀我可以不骂人，我可以还可以努力做。就当人呢听到一个律法上的命令，哪怕是一个属灵的律法的命令呢，他的第一反应都是说我去做。大家有没有体会啊？比方说呢，你听到一个命令说你应该怎么样，你第一反应就说呢我努力做，我做到，我做得到，你给我时间给我机会我就做得到。所以呢当讲到论发怒论杀人的时候呢，耶稣其实又提了个要求，那你们杀人说不杀，那你不能骂人，那你会说呢我努力做我做得到。那你呢不能犯奸淫，那不能动淫念，好，那我努力做我做得到。那不能离婚，那我努力做，不能发誓我也努力做。好，到什么开始啊？到那个论报复的时候，说别人打你右脸给左脸，开始有点声音就轻了啊，觉得哎呀这个有点困难，让你走一里地你走两里地有点困难。到什么时候底下的一点声音都会没了？就是爱仇敌，为恨你的人祷告，对不对？为逼迫你的祷告，爱你的仇敌。我相信这一点啊，别说今天的，别说当时的以色列人啊，当时以色列人肯定是听不进去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谁啊？这些人就是罗马人呢，他们是被殖民者，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在耶稣讲的这个底下的那些听众是谁啊？是在罗马殖民统治下多少年啊？应该有一两百年了。在这之前的这个巴比伦和这个在这之后的这个希腊以及这个马代波斯，反正呢在罗马之前呢三个这个世界性的帝国他们全是殖民者。所以你让他这个仇敌啊，不是当天的啊，不是当时的，估计有个好多代的这个仇恨都在心里啊。你让他去替抢他钱的税吏，去替逼着他服劳役的这个罗马人祷告，他觉得是不可能的，他就不可能。所以呢正常情况下啊，你会发现呢，当我们今天拿着一本圣经跟一个不认识主的人去谈啊，你翻开马太福音给他讲五章的内容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个人的反应一定是怎么样的呢？前面听的是点头的，听到五章结尾的时候就拍案而起了，就是这个神讲的不对，这不对的，这耶稣这不可能的，对吧？大家有没有这感觉？就你往前读的时候，你读这个论发怒的，很多人就说对，就是应该这样，对不对？那论奸淫，对，人不应该这样的，对不对？我们都不应该犯奸淫，不能动淫念的。而讲到论报复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啊，有点心里犯嘀咕，这是上帝说的话吗？讲到论爱仇敌的时候呢，一拍桌子，不用信他的。那是历史书，那个是人做不到的，那个是胡说八道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听的时候全是抱着一颗心呢，我做得到。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奇怪啊，以色列人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翻那个摩西五经，以色列人当时上帝借着摩西把律法给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你说的我都做。大家要知道这个事情麻烦在哪呢？当我们，我不知道这里在座有多少是做生意的啊，不管做不做生意，你哪怕是打工的，你总归会经常会进到什么？进到约里去。比方说你签一个合同，买房子是个合同，对吧？那个买东西也是个合同，那两个人做生意也是个合同。合同这个性质是什么？我签了字就代表什么？我要守这个约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只不过呢大家会找个律师来想办法我怎么从这个合同里逃出来，是不是？就是我发现这个合同我不想执行的时候呢，我就不想去执行。人们对这个合同对这个话呢其实放的是非常低的。 人们看重的呢是我怎么样从里面得着更大的利益，其实我不是太看重这个合同。但你反过来哈，你会发现呢，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神刚刚好跟这个是完全相反的。大家翻开创世纪第一页，神说什么？要有光就有了光，他什么也没做，他说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什么？神说什么？你去看哈，全部都是他说的。神的话哈是到后面讲到那个诗篇和箴言，他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是靠着话语来管制的，神是靠着话语来成就的。那人呢，刚好是反过来的。我们呢，话语呢，反正有利的时候呢，我就认；不利的时候呢，我就想办法去躲。犹太人当时呢，刚刚听到摩西律法的时候呢，第一反应也是这样。他说：“你说的，我就做。”但是你要知道啊，当你承诺了，而最后没有做的时候呢，这就是招来咒诅的，这就是招来。所以我们今天哈，无非是呢，我们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待太久了以后，对这个约的这个有效性啊，对这个约的后果呢，已经大大的低估了，或者说呢，大大的降低了。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哈，从亘古到永远的，所以当他说一句话哈，他这个效力呢是一直存续的。你比方说哈，他说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你吃了呢就死了，以至于从亚当开始以后的全人类就都死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亚当就没有我们，对吧？大家想一想，就像做父母的，没有父母就没有孩子。假设从存在角度来看哈，有父亲才可能有这个孩子，假设这个父亲在过去的历史里他就没有，这个孩子也是没有。所以我们从某种意义上呢，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今天全地的所有人，在6000年前都是藏在亚当里面的。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肉体上都是藏在亚当里面的，没有亚当就没有我们，所以亚当死了我们也死了哈。但幕后的亚当是基督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藏在基督里，那基督活了我们就活了哈。但是呢，这个是属灵的，不是属肉体的。所以当亚当犯罪了以后呢，这句话呢到今天还在我们身上有效果，就是什么？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神当立这个律法的时候呢，同时违反律法的那个后果也已经立下了，也不可能再更改了。所以这就意味着呢，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听律法的时候，是说呢，我一定做得到的这颗心进去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被我们的骄傲给绊倒了。我再说一遍啊，假设我们听律法的这颗心是以什么角度进去呢？你只要开出道来，我就听，我就做，我一定做得到。我从这个角度去听的时候，我就被自己的骄傲给绊倒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肯定行不到的。大家想一想啊，假设呢，我查考我自己的过去的几十年的历史，我发现呢，只要逮着机会呢，我大概会睡懒觉。然后今天呢，有一个人过来跟我说，说咱俩签个约，你不能睡懒觉，你要做个早睡早起的人。我说我一定努力做，我做得到。啊，我把这个约签下来。你觉得我只要一次没做到，是不是就违约了？是违约了。但是呢，我因为对自己的评估啊，是不客观的。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以至于呢，我进了这个约。所以我进了这个约以后呢，不是这个约本身不好，也不是个律法不好，是什么？是我自己不好，以至于到最后呢，我一旦犯了以后，我其实是进入了这个约的惩罚里。所以今天地上的罪啊，以及因罪而来的苦难，全都是这个源头，全部都是这个原因。所以你要知道，耶稣讲这么多，讲到爱仇敌哈，他不是来给你提出来一个更高的要求，说你还要再做，不是的，他是告诉你哈，他是怎么样的，他要告诉你哈，你到不了这个程度，你最好谦卑一点。所以他达到两个目的哈，第一呢，就是你不要低估神的圣洁，这是他的第一个目的。因为呢，当时的以色列人呢，觉得神就是颁律法的，所以呢，做到律法那样的，我就像神一样。所以很多法利赛人总觉得自己是特别牛的。大家都记得保罗哈，保罗应该算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就是以前的扫罗，后来的保罗哈。 当他得救以后，他说过话呢，他说呢，以前我当作有益的哈，现在我当作有损的。他说呢，按照律法上的意义呢，我是无可指摘的，这都是他的原话呀。你要知道保罗，你如果放到今天，他很可能是一个道德模范中的道德模范，他非常非常的按照律法去行的，而且丝毫不去这个犯的。同样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来到耶稣面前有一个年轻的副官，大家记得吧？就是这个年轻的妇人啊，很有钱。然后耶稣问，对，然后他说怎么样才能进神的国啊？耶稣说你律法上的义你行了吗？他行了，他一条一条他都说我都做到了。你要知道，他来到主面前，来到耶稣面前，其实呢，他一定是仔细查考过自己一切行为的，也是无可指摘的，也是无可指摘。只不过呢，耶稣用了一句话，他说你要把你的财产都变卖了，你还来跟从我啊？耶稣用的那个例子哈，其实就是马太福音六章的这个19节到24节的这个内容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对比那个例子啊，就是大家翻那个福音书，去看到那个年轻的副官啊，年轻的副官他其实啊，他按照摩西律法他是无可指摘的，大家要记得，因为摩西律法没有提说你要把钱分给穷人呢，没有提啊，也没有提说你还来跟从耶稣，都没有提啊。按照摩西律法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副官，真的是无可指摘的，就像法利赛人保罗一样。但为什么耶稣要提那个要求呢？他难道是在律法上再加一条吗？不是，那就是这个，就是六章的。以后我们后续的会讲到，他又借着更高一层属灵的要求呢，指出了这个人里面的骄傲，就他里面真的满了是骄傲，他觉得我做到了，我就跟神一样。所以耶稣告诉他呢，真正的神是怎么样？那神是这样的，真正神是什么？他是爱仇敌的。真正神是怎么样呢？真正神是你打右脸给左脸的。真正神是怎么样呢？他是把一切的钱财都捐掉啊。真正神是怎么样呢？当你要交税的时候，只是钓个鱼，一块钱交两个人的税，这就意味着呢，当时耶稣口袋里连一块钱都摸不出来，对不对？他有一块钱摸出来，他非要去彼得钓鱼吗？不会吧。所以说明他手上口袋里一块钱都摸不出来。我来问大家，今天在座的谁口袋里一块钱都摸不出来的？没有的。所以他在讲一个事实，他是真的做到的。他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他耶稣在地上他就等着像天父像飞鸟要养活他。所以他并不是说呢，你呢今天就要按照这个去做，不这句话不对，你是要按照这个去做，你今天就要按照这个做到，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告诉你呢，你不要低估了永生神的圣洁，这个要求非常高啊。就比方说呢，那天我和大家在聊这边的一些节日哈，比如有个叫 Terry Fox 啊，就是那个跑步的啊，他为这个为什么捐钱是吧？要为这个癌症捐钱哈、啊，好不好呢？真的很好，我不说不好，就地上有很多的人愿意去为他人呢做很多的好事哈、啊。他是一个癌症患者，他也是个残疾人，然后呢他跑步。他从东边跑到西边，然后呢全国人民都受感动，然后一起为癌症患者捐钱，好不好呢？好。大家会说呢，如果他不信主，难道他要下地狱吗？经常听到这种论断的，对不对？说某一个好人他不信主，他难道下地狱吗？太不公平了啊，是吧？就像这个我们刚才读到这个马太福音五章，读到最后呢，人们对上帝的这个愤怒就开始起来了啊。真的是，你说不信主呢，还真的就是下地狱的，这是一个事实。为什么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神的标准呢、啊，远比你想的高。我举个例子啊，假设呢，他是为癌症患者捐钱，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有一个人呢，把他痛打了一顿，然后把他扔到冰河里去，然后他爬起来，跪在地上为这个人祷告，他做得到吗？做不到的。耶稣做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说，
只有神做得到。
哎，你说太对了，所以要谦卑，每一个人都需要谦卑，阿们，对不对？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饶恕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他在十字架上底下那帮死家伙这钉死他的就这帮人呢，啊，饶恕他们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他对犹大说，哎，你用亲子来卖人，亲嘴来卖人子嘛。他真做到了，他真的做到了。我们做到吗？我们做不到。所以神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某个层面又觉得低了，比如说像上次那个 Stephanie 是吧，他说的因为杀人犯他在监狱里已经临执行死刑前了，哎，他信神了，他又上天堂了。
没错，
这个
其实就是什么，
嗯，
这就是每一个人当你谦卑了以后呢，你就会看自己了。所以呢，我回答你这个问题很好的，就是把五六七三章的结构啊综合起来你就明白了。五章在讲呢，你按照律法要做的事情，所以它句式的结构是听你们听见有话说。六章在讲什么呢？你道德上要做的事情，你施舍，你祷告，你进食啊，你捐钱财，这个都不是摩西律法对你的要求，对不对？第七章在讲什么？前面那些，你如果真的谦卑下来，你就会做第七章的事情。第七章一开始就讲什么？你不要论断人，你不要管那个人在监狱里他要砍头了，他是不是得救了？这是他和神的关系，他真的谦卑了，他就得救。所以每一个真的里面谦卑的人啊，你是不会去管，哎，就他这样还能得救吗？为什么？因为你真的谦卑，你不会论断人了。当你真的谦卑了呢，你就会第七节什么？你就会去求他了，哎，你知道这神把这个律法拔到一个属灵的高度啊，会有两个好处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让你谦卑；第二个好处呢，是给你安慰。你谦卑了以后就给你安慰，就是七节哈，就七章的七节到十二节，他在讲什么？他你求他嘛。你想啊，假设我知道有一个神，他如此的圣洁，第一我会什么？我会知道我不行，我会谦卑；第二我会知道什么？我太幸福了，我靠着他就好了嘛。
嗯，
对不对？就像你知道你有一个特别好的爸爸，特别大能的爸爸啊，你第一是什么？你会谦卑，你不要想当爸爸，你就是儿子，儿子就是儿子。第二什么？我靠着他就好了嘛，我特别放心，对不对？我靠着你们在座每一位我都不放心，我就靠着他放心。阿门，是不是？所以他是个很整体的。你知道登山宝训啊，当初没有被人没任何人打断的，它是一个整体。你如果是红字版的圣经啊，是一版的红字，五六七三章，一大版的红字。说呢，耶稣一点没被打断，这应该说哈，有点像呢，耶稣开了一个 lecture， 开了一个课，就像呢，他站在那个课堂上，这一课呢，怎么着得讲了个把小时是有的啊，很难得的。今天你要永生神站在那，跟你逻辑清楚的讲这么大一堂课，你真的要重视这堂课的内容。这堂课的内容什么呢？就一个台阶，又是一个台阶，最后是一个结果。你这个结果就是什么？就第七章讲的，你先谦卑，你就不论断人了。再什么呢？你就放心了。放心完了以后什么？你是放，特别放松的，按照他的话去做。就是什么？要进窄门，就是什么？两种果树，就是两种基础。很高兴啊，对，就是你按照他话去行的，这就是这个人就好比造房子造在磐石上，不按照他话去行的就好像造在沙土上。他讲得很清楚，你还怕什么呢？你第一你不要去论断别人，你谦卑了你不论断人；第二呢，你特别特别放松啊，你想要的他都赐给你了啊。所以呢，我接着那个谦卑的事我们讲完了，我们讲安慰。当你知道你有一个特别大的特别大能的父亲啊，你信靠他，这个时候啊，神要的就是你不同的信心，你按照你的信心去行，这就是我们的应用。我们经常会说啊，这个马太福音的五章你怎么去用啊？我用不了啊，我做不到，我就用不了。其实不是的，你能做到什么程度，比量你的信心去做，你跟神求就好了啊。比方说呢，我打右脸给左脸，我做不到啊，做不到怎么办？一定要做吗？别做，你走啊。他逼迫你的时候，你逃啊，你跟神求啊，你说神啊，求你让我不要经历这个患难。比量自己的信心，看自己不高过所当看的，就是当我们有了信以后，真正得着最大的宝贝。所以神的要求很高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呢，神的要求可能比方说是一万公里哈，我每个人呢都是一米两米十米的在这飘，每一个人都很谦卑，很好。但是每个人都很放松，我是两米高我就两米高， 是三米高就三米高。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前一阵子我在看一本书，一个姓蔡的姊妹哈、啊，叫她写的叫暗示之后，是一个特别特别的有生命的姊妹啊，她是瞎眼的，她生活的年代呢是大概抗日战争的时期啊，就是二战的前后，然后她的父亲是清朝的布政使啊，就是江苏的布政使，就相当于副省长啊。那他是从小在官宦家庭长大，那他信主以后呢，带了整个家族都得救了，然后他是特别有生命的一个姊妹。那他的那本书里面呢，讲到了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不跟他是没有关系的，就他当时呢，在二战的时候呢，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呢，也受很多的逼迫啊，就他自己就被关在日本人的这个集中营里了。然后呢，有两个姊妹呢，当时就从上海，她在上海了，她从上海往内地逃，逃的过程当中呢，就遇到了日本兵了啊。你可以想象啊，当你在村庄里啊，你遇到两个姊妹遇到日本兵，这是个非常糟糕的环境，非常糟糕的情形啊。啊，因为在当时在上海呢，可能还有一点这个租界啊，这种各种各样的，你在这种内地的这个在日本的这个军队在行军的过程当中，你要碰到这个那是非常糟糕的啊。那两个姊妹呢，就躲在一个屋子里，日本兵来了，对，躲在一个屋子里呢，啊，发现呢日本兵来的时候呢，他们就选择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方式啊，他们就跳到一个井里去了。
对，当时都是。
但是你要知道呢，他们又不会水，所以的结果就是呢，弄出来的动静啊，比不跳还大。啊。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你哪怕躲在草堆里啊，你至少没声音，你空洞两个人到井里去，那个声音就巴不得是快来快来快来，我这底下有人啊。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你的信心啊，在应用的时候你是多少呢？谁知道呢？主知道，连你自己有的时候都不知道，主知道，你身边的人就更不知道。所以身边的人肯定不能论断你，你自己也最好不要论断自己。保罗说我连自己都不论断，但是主知道。这个故事非常感人，是吧？毫不出意外的日本兵来了，也不出意外的发现了他们，把他们抓起来，从井里面吊起来了，然后说你们走吧，我是一个基督徒。对，所以还给了他们钱，这样，因为他们在那个路上哈、啊，本来就是没有钱的，本来就是要有困难的。
我是听说北方农村很多，他们怕被奸杀嘛，很多就跳井，宁可死了。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上面的这个神，远比你想的要圣洁，同时远比你想的要有爱。要大能，所以你如果去看马太福音的五章哈、啊，大家看着看着呢，你就会觉得这个神呢、啊，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那个爱的诗篇啊是一样的。我常常读着读着就觉得他就是这样的，是爱是恒久忍耐，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对不对？你想想五章讲的他就是这样的，这个神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不是一个拿着一个条条本本过来，什么过来看跟你对啊，你没做到打个叉，你又没做到两个叉，他是这样的吗？他不是。你越读发现他讲的都越是林前十三章的那个形象，他告诉你的他就是这样的。很多人读林前十三章觉得我做不到，就跟你读马太福音说做不到是一样的，说爱是恒久忍耐，你说这一句话我就做不到，我昨天才没忍耐，一样的。你说这不能骂弟兄是拉加摩利，你说我昨天才骂了三遍，是不是一样的？但他是为了让你对照自己，然后什么自己论断吗？或者对照自己去论到你的先生，论到你的太太吗？不是的，他让你知道你谦卑就好了，他也让你知道，他知道你信心小，你相信他就好了。这就是我们上次讲加拉太书的内容。加拉太书反复把人是什么从行律法称义带到什么因信称义。我再说一遍，加拉太书只有一个目的，把当时 已经走偏了的加拉太教会从行律法称义的死胡同里带到什么隐性称义。你信了，你相信他，你为什么不相信呢？你跳到井里啊！我想一想，假设是两个男的，可能他想一想，我躲到床底下，我干啥都行。他不，你又不会水，如果你会水还是另外一回事，对吧？或者你拿个桶是吧？你拿个桶在底下这个，或者拿个什么什么什么能浮起来的，你再跳下去，你显见不会水。你人在水里面，你只会什么？你只会喊嘛，你只会叫嘛，这是人的本能嘛。你扑通扑通，你不是招人来嘛？所以这么小的信心。我们在人看来，可能这两个姊妹是咎由自取，是不是？我们会论断人的，我们会给人很多的方案的。你说应该怎么怎么做啊？应该怎么怎么做？在神那没有应该的，你怎么方案都行。所以常有人问呢，说啊，这个环境下我怎么办？那个环境下神怎么带领我？我很难回答，因为我不是你，我不知道你的信心在哪里。神呢，永远都是在你的信心的基础上啊，往上提一个台阶的。这有点像什么呢？你要让他长高啊，你不能让他什么，让他每天就摸他手摸得到的，你得给他往上滑一个，他得什么？他得跳，他跳一下才能够得着的。他天天跳，他就什么？他长得高嘛，叫 stretch， 英文叫。神也是这样，他要拉伸你的信心呢，他总是给你环境啊高一点点，但是呢，神的应许是什么？他不会让你所受的超过你所能受的，就是他。让你进到一个环境里，你会发现呢，死路。死路时候，人就两个选择：第一呢，靠着信，哭着跟他求；还有呢，靠着罪自己想办法，对不对？啊，那人大部分的时候是用后面那个办法。所以说呢，你安静，你到我这里来，你来求，啊、然后让看我来显明给你看啊。因为我常常读那个故事的时候，读那两个姊妹的故事，我在想，假设是我呢？我肯定不会跑井里去，我就回头我搞点伪装也行啊，对吧？我拿个什么盖一下，或者到井里去之前，我去拿点东西浮的什么，是，我得想个办法。他不是我，大家明白这意思吧？但是呢，我是神的孩子，他也是神的孩子。我是神眼中的同人，我读到这个话特别开心。他也是神眼中的同人，大家能明白？有两个孩子以上的母亲都会能明白这个意思。我让你说少一个你肯吗？你不肯的。你有一个你少一个有什么关系？这个逻辑不是这样的，是不是？那个有八个孩子七个孩子的妈妈说少一个不要紧的，不肯闹，少一个怎么行？那也是每一个都是我眼中的同人，就是这样。但是呢，每一个的信心不一样，就像两个孩子会不一样高的呀。啊，你让那个个子矮的去，非要去摸那个子高的，他摸得到吗？他摸不到。但是人会这么要求的，你自己也会这么要求的。啊，当你自己要求的时候，你读那个马太福音就觉得啊，我应该这么做。你做不到的时候呢，你有两个反应：第一，你自己论断自己，很沮丧；第二呢，你就假冒伪善去装。哎，法利赛人就说嘛，对不对？他装啊。我们人永远记得一点。按照神是按照本相接纳我们的啊，有一首圣诗就叫照我本相啊，非常美的一首圣诗。神就是照我本相接纳我，你是什么样的人，他就照着你这个去接纳你。所以我们读完马太福音的五章哈，我们千万要得出两个很重要的结论。第一，就是你谦卑；第二呢，你要得安慰，不要怕，你放心的到他那里去求。而且呢，你现在是什么环境呢，他最清楚。因为什么？因为你连你心里那小九九想的那点事儿，神都知道了，甚至你连自己没有意识到的那点这个小罪性呢，神都看见。所以不要怕，你来到他面前，照着你的本相跟他去求，然后呢，你大胆的往前走就好了。啊，什么样的决定呢都没所谓，哪怕呢一个最不应该的决定跳井里，神也照顾你。而且不但照顾你，还给你路费啊！否则你这路费还不知道从哪里来哈、啊，这是非常美好的见证。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第六章，我们顺序读一节到四节哈。你们要小心啊，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
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好， 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要叫你们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阿门。论施舍啊，这里呢，你看这个句式就没了。什么句式呢？你们听见有话说，然后只是我告诉你，这个句式没有了。为什么这个句式没有了呢？因为这个不是圣旧约律法要求的。旧约律法要求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找得到的，对吧？要求不要杀人，不要犯奸淫，但你找不到说你要施舍给这个要求啊，你必须要做这个，必须要做那个，没有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呢，每一个人其实心里都知道要做的。所以第六章是在讲一个什么事情啊？哎，其实就是你翻译过来，其实就像道德一样，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人呢，你说按照法律呢要治他罪呢，还真没有。但你发现这个人就不好，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就是啊，就是坐公交车也不排队啊，然后干啥呢都往上抢，你就觉得不舒服，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的，这就是什么？你当行的。你里面知道你当行的事，或者说呢，你里面知道这样不当行的事啊。耶稣，你会看见我们在法律上哈，这个义呢还是第一层级的义。其实人的义啊，自以为义啊，那个道德的自以为义啊，会更加高的啊。比方说呢，一个人他说我是守法的公民哈，每个人都说呢，那我也是守法的公民。那另一个人说呢，哎，我把家产都捐了，就觉得哎，这个人比我好，对吧？也会说呢，耶，我经常是做好事的，我经常帮助穷人的，哎，你说这个人很好。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讲一些道德模范啊，或者讲报纸上要宣传一个人呢，都会说呢，他支教十年，这个如一日，对吧？这个形象很光辉，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做一个什么事情，不是被要求做的事情，他愿意去做的。这里会绊倒我们很多人在哪，就是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人，就像我刚才讲 Harry Fox， 他是不是也应该不信就可以上天堂的？对吧？不然他很就是经典的不信就可以上天堂啊，对啊，他这么好的人啊，对，神又提了要求了，这个要求就是你左手不让右手知道，有意思吧？这个很有意思。但当然了，他这里把这个事情啊，在当时的情形呢已经讲出来。当时情形呢，我跟他描述一下，那个 Eric 弟兄 Eric 长老描上个礼拜四讲的时候已经描述过了。他说呢，当时的法利赛人奉献钱或者给别人钱的时候呢，他找个人来吹喇叭，找个人，然后呢打捆钱，放之前呢先吹，一吹吹好了以后呢，周围的人就一响了嘛，就大家注意嘛，喇叭是唤起人注意的嘛，一看他，当他把钱丢到奉献箱里去，我丢了啊。其实大家不要笑哈，这个吹号呢，只是觉得有点极端哈，大家觉得有点极端。其实今天呢，我们还是一样的，我们还是一样的。今天哈，
今天搞慈善的都是这样，
没错。
但是他也有一个，就是说他起个示范作用，让大家都这么做嘛。
对，你知道这就是人的假冒伪善，就是我们在找一个其实不是的理由，知道吗？其实不是，就像这个法利赛人吹个号啊，他也想说呢，我就希望你们这些不捐钱的人学习我，都来捐钱。但其实我们知道不是了，你知道吗？你知道的嘛，对不对？就像你今天你也知道某个人捐了钱以后去登个广告，你也知道他不是这个意思啊，对啊，他不是想示范了，他只是。他什么原因你知道了，明白了，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啊。等会我们讲另外的点啊，神每一个这个最后的要给我们的一个方案，其实都对我们的益处啊。我们先讲谦卑这个点啊，就是神把这里呢又上了一个台阶。因为我们每个人觉得呢，杀人是我被要求应该不做的，那施舍的事我都做了，我夸一下难道不对吗？大家知道我们的义哈，我们的自以为义呢，其实是只要给我机会我就会生出来的。就比方说呢，你告诉我不杀人，我不杀人呢，我还觉得我没什么太有资格自以为义， 这里面一方面的原因呢，这个事情呢我也觉得是不该做，大家也都不该做啊，所以这是人的本分。但是呢这个捐个什么赈灾什么什么，这不是人的本分嘛，那我做了难道夸一下小夸一下不对吗？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这个做到的人少啊，对吧，就越来越少了，这个不是什么人都愿意，对吧，就今天这个西方世界劝捐的比较多，这个味道都变了，反正左说右说，就是你最好能给点钱啊。但是呢你真正不是在劝捐的环境下，你每个人都是很自由自愿的，你拿出一大笔钱的人，这毕竟是少数的。那我小小骄傲一下不对吗？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嘛，对吧。就像有一个人，假设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咱去外面公交车站啊，你对别人说我今天没杀人，别人觉得你好有点问题，对吧，你为什么跟我说呢？你说我今天捐了10万块钱，你说好人，对不对，别人肯定会跟你说一说吧。假设你说的都是真的，对吧，那别人肯定会夸奖你一下，觉得你配得嘛。对，你今天说我没杀人，哎你真是好人，你不配得，你不配得，对不对，你今天捐了10万块钱，你配得吗？真的配得吗？神又是哐一个榔头敲下来了，你捐完以后左手让没让右手知道，知道了，全都知道了，我邻居都知道了，地球那边的人都知道了，我们做不到，真的做不到。好，谦卑啊。第二个又是安慰，对我们什么好处呢？它永远都是两个点啊，一定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啊。这好处在哪呢？我来告诉大家哈，你左手不让右手知道，你这样的事情对你才是最好的。怎么理解呢？今天很多的人啊都认为呢，我做慈善的时候呢最好多让别人知道。但是你要明白呢，当你让别人知道的时候呢，会有两个很糟糕的后果。第一呢，人都是罪人，你帮的那个人哈，不见得会感谢你的。
对，
哎，大概率呢，他会养成习惯的，他觉得呢，你反正就看你就应该帮我。
古人说的嘛，你给他一碗米，他感激；你给他一袋米，他恨上你。
对，这一直能帮我，就劫富济贫，就劫的就是他，他就应该帮我的。他本来钱就不知道哪里来的啊，我帮他花掉一点啊，这个。这个第一次呢他会谢谢你啊，然后你给个一个月不给了以后呢，他到你家来了啊，呵呵，你怎么不给了这个月啊，这个你怎么回事啊，你都说好的给嘛，你怎么不给了啊，其实他也没说好，只不过养成了个习惯，是吧，你试试看，你试试看，你要每个月你给什么人捐钱，你别说每个月，你今天你说我月捐这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你月捐，然后你要取消你那个，你试试看啊，你看他找不着你啊。
飞不就是吗？他是个歌手，他捐助了资助了好多学生，后来他自己家房子都没买，他自己家都钱全部捐了，后来他得癌症了。他资助的那些人全部都来问他要钱，说你到时间该给钱了，为什么没给钱？后来就说我得癌症了，你得癌症了，他说那是你的事儿，你生病了，你得自己想办法。那我们这个钱你得给，为什么呢？你不给我们读不了书了呀。
对，因为他想的是对的，他想的都是自己啊。
这是很痛苦。
罪人想的都是自己，我来告诉大家，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呢，我去帮的人，那这个人呢，他一定会怎么样的。每一个帮助的人和被帮助的人，他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罪人。那罪人的反应呢，就是一样的吧。就像我从来不会跳到外面去说，我说上帝谢谢你今天给我阳光，我没做过这事儿，我信主之前没做过这事儿，我真的没做过这事儿，对不对？那你们哪一个人受了阳光雨露去感谢上帝的？没有的，都觉得该着的。今天如果不出太阳，你还骂两句。啊，是不是？骂两句。
今天天又好，现在就觉得不是这样。今天天气不好，你也要感谢上帝。这突然想，之前我怎么没有那个习惯？
很正常啊，我来告诉你们啊，所以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告诉我们呢？你悄悄的给他，你看上帝就是这样的，他都悄悄给你的啊。然后他给完以后呢，反正你也不认识他，跟他这是默默的在爱你啊，左手不让右手知道。这个时候呢。 当你没有在做的时候啊，比如说你以前一直资助了，你不资助了呢，他再说呢，他都找不着人说，你也不知道他在说你，你不资助了就不资助了，怎么叫不资助？比如说你以前是写一封信，热情洋溢的，还做一些劝告，底下署了你的大名啊，龙飞凤舞署个你的大名，这是一种方法。第二种呢，你都往他们家信箱里悄悄塞一个信封，你都不知道是谁，他也不知道是谁，他就感谢神。哎，否则的话呢，他会感谢你，但是你不配得。你为什么不配得呢？因为这个钱本来也不是你的，是上帝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这样的事情啊，既害了他，害了你，你会骄傲，他会依赖你，他不依赖神，因为你也是不确定的，你也可能今天有明天没有，你今天你有一点鱼你可以给别人，你明天没有鱼了怎么办？你也得求神来资助你。那他就觉得呢，你就该着的，你就应该给我。所以神给我们的每一个安排全都是为我们的益处，全都是为我们的益处啊。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论报复也好，论爱仇敌也好，这是给我们很大安慰。你知道神是大能的，还有一个很好的益处也是一样的，我们上面没展开来讲，你里面那个恶毒的心呐，是伤害你最大的毒品。为什么有毒品啊？因为这个有瘾的。比如说是20年前有个人得罪过你啊，这个毒品你会吃20年的，你老翻出来，翻出来嚼一嚼，又嚼一嚼，很上瘾的。啊，那满出来的，而且你每次每翻出来一嚼哈，你的情绪马上坏了。哎呀，这个愁苦啊，就像利剑刺穿了你的心。你说我等了20年，怎么还这个没遭报呢？这还没遭报，你看这上帝在哪里？有没有老天爷？一点也不发明任何的喜乐平安的。你本来跟孩子看电影看得好好的，等那个人的脑子又到你脑子里来了，哎，一天的心情都破坏了，有什么好处啊？本来上帝给你们平安喜乐，今天吃的又饱，对吧？这个姊妹还做了一个很好的蛋糕，哎呀，吃的嗨得很，又想起他来了，又想起那个人让我走一里路，啊，我那天正好有事情，怀恨在心，有什么好处啊？那个税吏每年都多收我20%，那小子还不死呢，怎么这还不得癌症？这个家伙。有什么好处？没什么好处。我要告诉大家，你把这个交给神，交了就交了。啊，交的时候是什么？审判在主，还有什么？神说了，你爱仇敌啊，你为他祷告啊。当你真的为他祷告了以后，你发现你不恨他了。你知道，今天有一种心灵鸡汤告诉你啊，你要饶恕。啊，这是心灵鸡汤来着。耶稣也告诉你要饶恕。耶稣为什么不是心灵鸡汤？因为他给的方法叫信。因信饶恕和因律法饶恕啊，结果根本是不一样的。鸡汤叫因律法饶恕，什么叫因律法饶恕？你应该饶恕而饶恕，你做不到的。这就像什么？以前我们陈平姊妹经常举那个例子，说你要想一个红色的大象，你满脑子都是红色的大象。
那你别想
啊，不准想啊！我告诉大家，现在不准想红色的大象，你现在脑子里是什么？红色的大象。啊，对，我现在告诉你啊，一定要饶恕你某一个仇人，你现在满脑子都是他。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神说要饶恕啊，神说要饶恕什么？爱仇敌是什么？它不是一个律法的命令，它告诉你这是为你好，而且它告诉你呢，一切都在他的手里，你靠着他就好了，你怕什么呢？他告诉你，你要想他的恩典，你要想他在天上，你的父是怎么样的呢？今天那个人偷了东西，第二天呢，他也一样阳光照雨露给他。今天你呢做了很多好事，第二天你也是阳光雨露，哎，你说这好像不太公平吧？你不要去想，你想想天父是怎么样，你说天父是这样，那我心里也平安了，我也不管，反正他也是这样。这是非常大的恩典，这就叫因信而饶恕，因信称义。所以因信称义不是我们理解的说啊，就你们这个神厉害是不是啊？就你这个是信了就好，我信我家的就不行啊，我信我家灶王爷就不行了。啊，就你们家耶稣可以啊？他的道理是，你得哪个管用啊？是不是啊？不，他不是说你信了一个你认为是神，你认为不是神的，而是呢， 这样的方法你接近来，能不能真的把你从愁苦里，从沼泽里拽出来？你本来要死了，你都想自杀了，一串的心灵鸡汤给你也没用，耶稣来了把你拽出来，你要不要信他？
要。
你当然要信他。这是宗教吗？
不是。
这是迷信吗？
不是。
这是你的生命。所以得救的人哈，有的可能不识字啊，有的也可能这个也根本不懂那么多大道理，他就觉得这有什么好想的呢？这就是我的生命嘛，我原来快死了，现在我活了，为什么还吵来吵去呢？我为什么要把它跟什么灶王爷去比呢？没有意义嘛，一个道理。当我的愁苦就是仇敌的时候，当我的愁苦就是什么呢？我以前一直做好事，做了半天的那个人最后还骂我，最后到关键的时刻就像他讲的重飞那样，还说你的癌症就是你自己的事，我会很愁苦的。但是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会很安慰，我就知道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就知道我以前错在哪里了啊，我不应该去让他们知道这个钱是我给的，我就悄悄的给就好了。所以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好，我们继续再往下啊，讲到论到祷告的时候，五节啊到八节啊，顺序读下去。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是
还没读。
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蓄谋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Amen。这里哈，我们今天的人读呢，尤其不信的人呢，可能没有觉得特别大的感受在哪呢？因为祷告对于我们和对于犹太人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啊。我就这么跟大家讲，就是祷告这么一件事情呢，对于我们的意义呢，当我们今天还没有进到主里来的人的意义呢，和对这个犹太人的意义呢，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个呢，对于已经认识知道有一位神的人来说呢，祷告是一个就像施舍一样，是你当行的义务了。就像它不是一个什么呢，不是说你要不做哈，就像你犯了杀人罪一样，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你说你看到一个穷苦人倒在地上，你不肯给他一口吃的呢，你的良心会不安。祷告也是一样，祷告就是什么呢，我今天有阳光，就像刚才那个林姊妹讲的，哎呀，我这个阳光很好，他感谢神，你也可以不感谢他。但是呢，当你认识神的，你会发现这是我该行的。大家能体会吗？这个性质呢，跟施舍其实是一个性质，就是你该行，就是你可能觉得这个阳光雨露，那我也你也有我也有，就该着的。你不去感谢神呢，也就不感谢了。就像耶稣在这个有一次有十个大麻风，大家还记得吗？啊，耶稣医好了十个大麻风，最后呢只有一个回来感谢他，然后耶稣问说剩下的九个呢都没来，然后耶稣说呢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所以这个例子哈，其实告诉我们呢，感恩呐，它是人在神面前应有的本分。就像施舍呢，就是你有余的时候，你看见你的弟兄穷乏的时候呢，这是你的本分来的。为什么我们每个人会有怜悯之心？是吧？就像一个人真的趴在地上，你会想去扶他，啊，这个心其实从哪里来？从神来的，真的就是这个动物没有这个心。我告诉你，就是你让一个狗妈妈和十只小狗一起冲到这个屋子里去，有九根骨头，狗妈妈会抢，会也会掉一根走的，他没有这个心的。那人他真的会有怜悯之心的，人真的会有感恩之心的。但这颗心从哪里来？就是从神放在我们那个里面的灵出来的。所以祷告啊，性质也是一样的，是人应尽的本分。跟谁祷告？跟神祷告。 所以这个话题呢，在今天我们对中国人讲福音的时候呢，这个话题可能要讲多一点内容。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是在无神论或者说呢怪力乱神多神的长历史长河里走到今天的。所以中国对什么是陌生的呢？第一，对有神是陌生的；第二，是唯一独一的真神是陌生的。所以中国对这个概念呢，是不如这个西方或者说的根子上是不如犹太人强的。走到今天啊，走到马太福音这个时刻呢，整个旧约已经走完了，时间顺序上，旧约的一个历史哈、啊，我举一个形象的比方，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孩子伸手打一下，伸手打一下，就这个历史。伸什么手呢？拜假神，一拜假神打一下，一拜假神打一下。所以呢，到了大概耶稣前面的400年，旧约圣经大概沉默了400年啊，从马拉基书之后一直到马太福音当中断了大概400多年。这个400多年里啊，犹太人呢开始慢慢变得假冒伪善了，但是有一件事他不再犯了，
不拜假神。
对，他不再拜假神了。为什么？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大家明白？你今天跑到耶路撒冷的街头去，只要是犹太人有的地方，你是一定看不见偶像的。我说的偶像就是弄个一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反正各种各样形式的，咱这个咱中国人各种各样形式。对，我前几天去见一朋友，感觉他的办公室里各式各样东西都有，各式各样。对，什么这里一个观音，脖子上挂个十字架，对。这个跟我以前有点像，我这个桌上放头牛，那里挂个貔貅，你知道对吧？对，那个在墙上挂了一副啊，对，反正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啊，反正都拜的，这个哪家都不得罪，是吧？
双保险，
对。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没有概念，所以呢，我在这里哈、啊、需要把祷告的意义呢理清楚，祷告不是对着假神的，大家千万记得哈、啊。对着假神不叫祷告。
圣诞节的时候，先生过来以后，他现在老是去佛家那里嘛，回中国以后，我在家里放这个歌，我真的特别不舒服。他家里还放了一个那个耶稣像，我知道，他老公天天不见。
对。
然后听了特别不舒服，我就跟我先生真的来接他，我就出去，但是我的车就不行。我使劲在那里祷告2天，因为星期天没有人停车的地方。
对，
路上也一直打
到
我们远开车，
对，
车一辆回去都没有
啊，感谢主，
特别奇怪的。
对，
我记得真的是不是一般的不舒服，就特难受的。我说你放这个，你可能你在中国去放，在这里我不喜欢。
对，
我听着不舒服。
对，对，
有的时候夫妻俩如果这个不同，很麻烦家里。
对，他其实说到的就是，你比如说念个什么阿弥陀佛或者类似于这些，他其实不叫做祷告。祷告哈、啊、是你跟那个父亲的对话，叫祷告，你知道？所以
就是我不舒服。
没错，就是你肯定会不舒服，因为你会发现那个不是祷告，所以你会不舒服啊。而且呢，你会知道那个东西不就是没有益处，是假的，你会很不舒服。所以这里面的祷告哈、啊，一定大家不要觉得呢，我只要有一个不可知的，我觉得它可能是真的。我跟他讲两句话就叫祷告，那不叫祷告，祷告只是针对永生神的对话叫祷告。所以这里呢，那个听众大家搞明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很清楚。所以呢，这个祷告的教导呢，有一个基础呢，我们今天的中国的信徒是没有的，就是一神论的基础是没有的。我们要先建立一神论，我们再来讲教导怎么祷告。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去跟你解释有天父，因为犹太人都知道他是我的父，我要去跟他祷告，只不过呢经常忘记，就像我们一样，就像我们犹太人当时状况呢，就像我们今天已经信主的基督徒的状况有点像，也是呢，我也知道我要感谢神，但是呢今天天气不好，我还是有点埋怨，对吧？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呢 我们在五章的一开始哈，我们就知道呢是门徒到他跟前哈，其实是他是在跟这个哎对对，在跟自己的孩子在讲。但是今天因为我们有在座有没有信的哈，或者说我们有听这个我们这个解经的是有没有信的，所以我们要解一个点，就是他并不是说你对什么都可以应用这个范畴的啊，你不能对这个某某菩萨的像你去这个没有意义啊，不是说你暗中的菩萨也暗中的保护你，没有这个意思的，呵呵，这个父只有一个哈，是一神的啊。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就论到祷告的时候呢，他这里讲到的意思也跟施舍是一样的，就是你要悄悄的，要悄悄的。好，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因为今天在座的还是信徒多哈，为什么祷告要悄悄的？为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先去一下，你们想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
就是刚开始祈祷的不是大家一起祈祷吗？不是啊，
不是，他不是说你只能自己悄悄祷，那各种各样的祷也是有，
对啊，
只是说为什么我们自己在家的时候要自己按住，
因为你那个时候才真正把你的本来面目交给他，
知道
吗？对啊，
我
这么
讲，
自己祷告有些话哈，一般的朋友亲人都不可以说，
对，很多东西你最
原本的
面目。
反正是就是祷告，祷告他讲的那个祷告呢，就是
我
就是不用先说，就是上帝是他很一神呀。下面你祷告吧，就是
你们坐在前面，所有的人都看你，看老师什么看你们，
怎么还
中？没有的，没
还中，
没有的，是证明都祷告，没看不见没祷不祷告，祷告完了呢，你自己需要的什么？跟上帝要，就跟父亲给小孩给咱打电话一样，就是那意思。你打电话，你就说，像说有孩子跟你说，爸爸我要什么，妈妈我要什么，你跟上帝就叫上帝祝福你的孩子，祝福你什么，跟上帝说，那个我在美国那个教会那个牧师嘛，就他在这叫孩子住。他穷心就是他的孩子，哎，他的孩子就是凡是没考试都是考第一。你这个牧师，那就陈一次在那个课见证。
对，我们来回答哈，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父在暗中查看，他就恨不得告诉你呢，你就怎么隐蔽怎么来。
嗯，
为什么？你要知道，神做每一件事情一定是都有道理的，而且呢是对你有莫大的帮助。我们刚才讲到，你左手不让右手知道，是大大帮了你的，对不对？啊，我们这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的见证，我就不给大家一个个讲了。我们讲，我们速度快一点，我们就讲祷告。你想一想，这当中神到底想帮你什么？
觉得那个时候你才能把你最丑陋的一面，
就是他的意思，你
演给他，
按本相，按自己的本相。
你在大众，你总是内心每个人都有阴暗面，我不可能哈。
没错。还有一点就是你能够更清晰地接受到来自他的信息。
不是，我觉得小时候，假如别人都知道吧，假如神啊，神帮助你，上着神的意思，不是说你想要怎么样，神就怎么样帮助你。假如说一看你祷告也没什么用。
Brenda 刚才那个非常好的点啊，是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这当中最最重要的点在哪呢？就当你把一切外部的因素屏蔽掉以后，那一个时刻，你必须单独面对神。你那个时候信或者不信，就完全显明了。完全显明。边上一堆人，比如说我现在在这祷告，我可能想一想，可能想他怎么想的，你怎么想的，我说的好听不好听，我一大堆的事儿。然后呢，我是不是觉得我该说一点对你有好处的话？当我关起门来，我什么都拿走的时候，我那一刻，我祷告不祷告，我说什么，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提，是我真的相信他在听。 你想一想，比方说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他说你们这帮孩子不许晚睡觉啊，这个晚老师自己晚上两点钟睡觉，有没有？
有
的。比如说我坐在这，我说你们要祷告，反正我从来不祷告，有没有？有可能，有可能。所以我自己是不是真的相信，我是不是真的把一切交在神的手里，什么时候显明了？暗中祷告时候显明了，我公开祷告的时候不一定，对，我代祷的时候都不一定，唯独我悄悄暗中祷告的时候就显明了。而且是什么？完全的交托。因为你信到什么程度你就交到什么程度，这个完全是什么？比量你的信心，完全的交托。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就是你说我主啊，我也知道这样是最好的，但是我就是做不到爱仇敌啊，我这，你会什么时候讲？你会暗中祷告时候讲的，你不会公开讲的。你会公开讲一定什么？你爱仇敌，你作为你显得比谁都异，你知道吗？你什么时候会讲？你暗中祷告时候讲的，你说主啊，哎呀，我昨天还在咒骂他，哎呀，那个在这个又收我20%，多收我20%，那税吏他咋不出门遇到车祸呢？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也知道这不好，我又咒诅他了。这就是祷告呀，祷告就是你诚实的跟你爸爸说话。你诚实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显明？祷告的时候显明。所以你总是把这个祷告呢换弄了个场合，花里胡哨的，那你一辈子没有显明的时候，这就叫你暗中祷告。大家明白？反过来，你看那个假冒伪善的那个法利赛人呢，我估计他在家从不祷告的，他祷告全是街上祷告，就恨不得去那个十字路口啊，去当趟，你知道吗？去当趟那个川普大厦门口，拿个喇叭一吹，听啊，祷告了。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想单独来到神面前，他不信，就是因为他不信。所以法利赛人其实是不信的，你们知道，他不相信那个永生神，他相信什么？他相信钱、权力、地上的享乐，他相信什么？去抢寡妇的家产。他相信人的夸奖，人的荣耀。所以他祷告是什么？是祷告给你听，让你觉得他很敬虔，这是他祷告的目的，你知道吗？祷告完了又觉得这个厉害，我们要跟着他走。他要人的荣耀，人的荣耀呢就会带来权力，就会带来敬虔。大家请他去什么？请他去给别人讲旧约圣经啊，请他去这个给人各种仪式去开光，不是啊？反正对，他就会带来很多的钱财。所以这样的比较是什么呢？一个是真正的信，一个是不信的。好，最后还有一个好处，我来告诉大家啊，你什么时候知道神真的答应了？我今天到川普大厦门口祷告完以后，我会相信吗？我不会相信的。你哭着喊着关起门来在神面前哭着喊着说完了以后，过了几天，过了几个月，你又会哭着喊着去感谢他，因为你相信吗？暗中祷告你才真的相信，否则你怎么相信？因为那时候没有别人，就你心里，你知道，他知道，这是个非常真实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啊，什么时候是最紧密的？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别人，最紧密的，对不对？你单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特别紧密，他也跟你什么都说，你也在好好的听。这个时候如果你在看电脑呢，还有三个人。一个是电脑，是不是？这点我经常不好，就是我孩子跟我说话，我经常在看电脑，这个，所以两个人的时间，为什么你两个人在一起，他的关系就紧密呢？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都没了，就剩这一个关系， 大家想一想是吧，这个世界就没有，就是你们俩的关系，因为你在讲他在听，然后当你成就，他给你成就了以后呢，你就会过去感谢他，因为你知道这个事情呢就是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啊。这个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他这里讲到的哈，是你个人的祷告，所以主导文呢其实是个人的祷告啊，就是我自己啊来到父的面前，我跟他的关系，当然你也可以一群人一起祷告，但是呢这个和你自己来到暗中的父面前，你跟他自己在那个爱里的关系啊，那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就像呢举个简单的，比如 Harold 长老，他呢在星期二的祷告会上呢，他会带着大家一起祷告，这个非常有用，非常必要，这个一点也没有替代，他每天，虽然我没有去检查他，但他每天晚上花在早晨花在祷告上的时间肯定是很多很多的，因为什么，他有个小本儿，全记下来，他年纪大了全记下来，那个小本上的全是他要祷告，所以你要知道这种事情我也不知道，但是父知道，而且呢这种事情成就了呢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本人自己知道。所以你现在明白这个关系的重要性了吗？你一个人来到父亲面前，你求的时候父知道，父成就了以后呢谁知道呢？你自己知道。所以这种见证啊永远都不能代替你自己亲身的经历，其他人一切别人跟你讲的见证，比方说呢我祷告什么病得医治，你祷告什么什么什么好了，对你来说呢可能只是饭后的谈资，但是你自己来到父的面前，你把事交给他了以后，对你就是真实的生命了，因为你有多少信心你就会交多少，所以呢你哪怕再小的信心呢你都尝试着去祷告哈，但是这个千万不要这么祷告说这个灶王爷那个神，反正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哪个是真的，我现在来求一下啊，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啊，不是的，暗中，所以我一定要反复强调这一点啊，当时的听众是没有这个背景的啊，当时的听众就是耶和华啊，就是耶和华，就是神啊，就是永生独一的永生神啊，你是很清楚的知道是谁在那里啊，你不要觉得我有一堆的父亲在上面了，但我每一个是真的，你跳出来，不是概念，你就是这一个哈，就是我甚至在刚信主的时候，我还做过这个祷告，我说主啊，若你真的存在，若你是真实的，求你带着我相信，求你显明给我看，这个可以的，这个可以的，对吧？就你说呢？如果有一个永生神。我现在关起门来，这个是我真实的，我真的做过这个，我关起门来啊，我说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我生活在一个这样的背景里你也知道，但是呢求你带着我，如果你是真的，我想要明白，我想要认识，我要告诉你啊，我真实的用我自己来做见证，他是活的，他是一定会告诉你他是活的，他是真实的，他是真实的，对，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他是真实的，而且你绝对不会搞错，你绝对不会搞错，所以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一定要关起门来跟他单独的在一起啊，这就叫暗中的祷告，所以呢第七节讲叫什么，你们第八节讲，你未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刚才讲的最后一个点，就是呢其实祷告是帮助你啊知道这样的祈求是神成就的方式，就是你若你不去悄悄的这么祷告，你都不知道这个阳光雨露是他给你的，假如举个例子啊，假设我明天特别想要一个好天气，你去求了和你去没有去求效果是不一样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最近我看那个一个很著名的大片叫这个《至暗时刻》啊，讲这个丘吉尔的这个 当时英国最糟糕的那个时刻哈、啊，丘吉尔上台的时候，英国人决定要和谈还是决定要打仗的这么一个时刻哈、啊。我抱的期望值很高哈、啊，我看完又很失望啊。失望在哪呢？没有上帝什么事啊，彰显的是人，哈哈，很糟糕。今天的这好莱坞就是把上帝已经撇一边去了。但是呢，事实历史上是怎么样呢？全国祷告啊，你们知道吗？全国一起为什么祷告？为那天晚上的天气祷告，全英国，因为他要什么？要一个漆黑的晚上，没有星星。同时呢，这种晚上呢，一般都什么？风很大的，要没有风。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制空权在德国人手里。你那天晚上月亮太大了，星星太大了，什么？那这，你怎么运呢？那别人的飞机就来了，全炸完了。云还要很厚，能见度在云以下还要很高，还要不能有风浪，有风浪什么？因为它全国军舰不够用啊，它是全国的船、民船、游艇都上了，只要能装那么五六个人的，在那个号召下全部出去了，去接那敦刻尔克的几十万兵呢。没有这几十万兵，后面的二战的景况是完全两回事的。全国人民一起祷告的。气候就是这样的气候啊！你若不祷告，你会觉得巧合嘛，对不对？我们运气好啊，我们额头很高，你看上海话呀，我们额头很高，我们运气很好，是这样的吗？你要不祷告呢，你永远不会认识他，一辈子没机会了。但是我要告诉你，这种天气出现的概率啊，很小的，你可能百八十年也遇不到一次的。凭什么就那一天是这样呢？凭什么就那段时间希特勒就不去追了呢？所以那个片子啊，什么都好，就是没上帝什么事儿。但实际上那个时刻整个国家都在祷告，都在祷告。所以你们要知道祷告的力量啊，就显明在你们为求以先，父已经知道了。所以呢，我相信因为神的旨意哈，定然会成就。就算呢，他们当时没有恒切的祷告，也许哈，我只能说也许，以神的恩典呢，也许会给他们个好天，但他们会失去什么？失去一个特别好的跟神交通的机会。
可以这么讲，就是说，时时的祷告也是操练我们，比方说，就是你那个感恩的心，感恩的心也会就是。使你和那个天父的关系越来越强，
对，
也对你造就你本人，是不是？
对，所以七节和八节哈，你讲非常好。七节和八节它其实讲的就是这个内容，就是丽玲姊妹讲的，就是我们感恩的心是在八节里才出来的，但是七节是我们正常意义上地上拜假神的人或者在宗教里的人经常误解的祷告方式。那种方式是什么？我多说，我不停地说，我次数讲得多。
有个问题
啊，
这就是他的问题。就是有时候我带着他们祷告，就有时候脑子里边也不是反应那么快哈。
嗯、
要说的事儿呢，有时候接不上，或者有些话接不上。
嗯、
我就是父啊，感谢你啊，就是求你保守啊，求你。他们就说，你重复说。圣经上说了不能重复说，对，他说你看你们以为你们话多了蒙垂听，
对，
重复的说，我说妈妈没有，
对，你知道这个一切都是
区别
是你的心，区别是你的心。
那可是话我也重复了，
没错。那假设我的确不想重复，但我结巴怎么办？
对呀、
啊，我忘记了，
我结巴了三分钟我也没讲出两句话来，怎么办？
感谢你，我真是感谢你，一切都交在您的手上，求您保守。有时候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
没错，
交，
没错，
嘟嘟，你听到没？
没错，我来告诉你们，神知道你的心。
我说的，
不是，
哪个说的？
哥俩都说，都说你反复的说，
对，
重复。
所以呢，你要知道神看心是在哪啊？就是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真的是诚实的来到他面前，然后呢，你也就是一直的有这颗心，你说我就是想求你保守我，这就不叫重复的说。真正重复的说什么呢？你的心什么呢？我认为我多说了有好处。比如说呢，我阿弥陀佛说30遍， 比说十遍管用，
哦、
有没有？有
的。
因为什么
他
有目的性？
对，那你是宗教就是这样的。对，宗教就是这样的。有的人会认为呢，你一定要在这个上面呢加几遍的什么话，有没有？有的。
就那个转经筒念，那要
没错没错。你慌，
天天念阿弥陀佛要念几万遍呢，
对，
每天念。
所以你就比如说呢，长老会告诉你们，你要读很多遍的圣经。和某一个宗教让你读某一种的经读很多遍，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长老让你读很多遍的圣经什么呢？你每一遍啊，你从里面读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是真的读啊。英语叫 meditate， meditate 什么是思想啊？
嗯，
这个性质呢有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就是吃东西。圣经总是把人比作牛和羊啊，是洁净的动物。洁净的动物有个特点啊，它有四个胃，四个胃都会有个什么形式呢？它会反刍的。反刍都是什么？你吃进去的东西又吐出来再嚼。圣经的读法就是这么读的。你说我今天读到一句，哦，你这个打右脸给左脸，我就吃进去了，当时吃了不消化，对对对，很难受，因为做不到，梗吐出来到嘴巴里嚼啊嚼啊嚼，又发现一点新东西，对不对？又咽下去到第二个胃，梗又不舒服，再吐出来再嚼啊嚼啊嚼。你知道嚼的过程啊，它会把什么放进去？把酶，消化酶放进去，会帮助你吸收。所以吃的是草，吐出来的就是奶，吃进去的是圣经，挤出来的就是爱，明白了吧？然后呢，我让你读个300遍的某种经，某个宗教的某种经，对，咱不这么说啊，这个来这转啊，300遍，它还是这样的。它没有变，它还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就是它要的是那个数量，要的是那个数量啊。那我也都看过一个类似的这个片子啊。那这个数量呢，其实是可以买的，你知道吗？对，咱不去讲啊。比方说我去这个，我去拜啊，拜完以后我拜完的我的量比较多呢，我可以卖给你，我给点给你啊。比如说你我在你们家住啊，这个我你不能去拜，我替你拜，拜完以后你这个房费就给我免了啊。对，是这个意思，懂了吗？就是量啊，那个是量，不是你的心啊。所以七节和八节在讲一个意思呢，神看的是你的心啊。那个八节说呢，其实呢，你就算不多讲到一个程度，你一次都不讲，就是第八节的意思，神都知道，明白了吗？第八节在讲什么意思？就你不要多讲，你不要说我讲10遍不如他讲了30遍，你最厉害，你讲了300遍，我一次都没讲，好像上帝不听我。不是的，每个人上帝都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讲或不讲，神都知道。就像呢，英国人当时讲或不讲，神都知道，那天他们需要这么一个晚上。区别是什么呢？你来不来求，来求为了谁的好处啊？为了自己的好处啊，弟兄姊妹们，明白了吧？你不求呢，神也知道你要什么，神也一样爱你。就像今天有太阳，你不是我求来的，是他一样爱我吗？但是你要是求，你就明白他有多爱你，明白了？就是这个道理啊。今天时间的原因，我没有办法再往后读了。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到后面呢主导文之后啊，在进食饶恕和财宝上啊，我们内容呢都比较的重要。那我建议大家回去一定要读，尤其是讲财宝这个环节，就是19节到34节，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重要呢？这个对中国人尤其重要，对咱们自己，因为我们今天是在一个物质主义比较盛行的国度里出来的，反正至少别的不敢说，就是我自己征战最厉害的哈，是这个点，很难很难，很难。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捆绑，非常大的捆绑。就像有的人，饶恕是很难的，啊，这可能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捆绑。对于我们今天啊，只要是中国出来的弟兄姊妹啊，或者不信，有一个算一个哈，都是拜这个偶像的。什么偶像呢？所以大家认真去读一读这些话，先读哈、啊。 讲的时候才。
对
对，会讲会讲。我只是说呢，在这之前，就把整个六章大家认真读一下啊。我们先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样金子般的话语啊，因为我们知道您一切的话语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因为我们本是靠着这个话语得生的。我们就像您的羔羊一样，我们要把这话语反刍细嚼，我们就明白您是何等的有恩典，我们就明白您是何等的盼望我们在这地上过那喜乐平安的日子。父啊，我们不愿意因着小信而进入罪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生都是因为怕死而做罪的奴仆。父啊，我们明白我们当信心小的时候，我们就会害怕，我们就会愤怒，我们就有苦毒。父啊，当我们小信的时候，求您安慰我们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求您把我们托在肩膀上如鹰一般飞越一切的高峰低谷。父啊，因为我们本是您眼中的瞳人，是吧？谢谢您，也求您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亲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